那个，谢谢万德哈，我也是这个万德的老朋友了，然后也不是第一次这个，参加这个3C 的这个论坛哈，然后呢，我也很荣幸今天有机会跟各位投资者做一些在线的交流啊。那今天我交流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跟通胀这个话题有关的。然后呢，其实，在最近的我觉得一两年吧，就整个应该说国内权益市场整体来说是比较热闹的，是吧？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其实关于通胀的探讨，反而是不是那个市场最，我觉得不是市场最主要的一个声音啊。但是前两年，我们现在就是说整个国内，有比较多的关于就是至少关于中国的通缩的这么一个论调啊。然后呢，就是今年吧，我觉得伴随着很多外部事件的发生，也伴随着我们国家就是很多关于这个刺激内需的政策的出台啊。那我们现在这个通胀可能因为通胀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总体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就是整个市场还是对于未来的通胀何去何从，以及我们就是说整个的这个经济的走向，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顾虑和担忧的啊。那么也是基于这个呢，我做了这么一个关于全球通胀的这么一个话题的一个演讲啊。然后呢，其实当然可能我估计有一些在线的投资者是跟我之前，比如说听过我讲的东西，或者是跟我有过面对面的交流，或者是怎么样啊。包括还有一些万德的朋友，可能我们都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熟悉啊。其实我个人呢，一直以来是不太支持就是中国这种会出现长期通缩，而且就出现全球性通缩这么一个观点，甚至就是说从目前一个不是那么太量化的，就是说角度，我们去想的是我的观点是未来就是说不仅不会通缩，而且这个通胀可能会上的还比较高啊，甚至不排除在全球性发生这种通胀失控的这么一个局面啊。那我们今天就对这个事儿来做一个分析。啊，那我从几个方向来，从几个方面吧，我就来讲这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去研究宏观啊，其实我觉得现在不研究全球政治啊，或者是全球的这个历史周期，我觉得基本上很难去研究什么宏观了。大家去看，其实从过去的3年啊，基本上中国经济疫情以后吧，就是我们放开以后，其实中国经济基本上是一个GDP 就是那样，也就每个月变动也不大的一个情况，是吧？然后社融就整个金融数据可能还有些往下走，然后这个就是总体可能经济有些结构性的变化，但是我觉得大家那个去看资产价格的变动，那已经是翻天覆地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更多的是一些大的政治、历史和这个地缘方面的一些影响和冲击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从一个大的全球性的这个视角来看。整个的现在的资产价格变化，然后我们再看一些国内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也就说去研究一下啊。目前我觉得可能真的对通胀这个话题会有一些比较深远影响的一些因子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历史回溯一下历史，我们做一些历史的比较研究啊。那么我们这个关于全球的这块，我觉得就是旧秩序瓦解下的结构性重构啊，就是我们去看一下，就什么叫旧秩序啊？其实，我觉得整个的旧秩序就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了变化？我觉得全球比较大的这个变化，其实就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就是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15年那个莫迪到中国来访问，就印度的总理莫迪到中国来访问，然后习近平主席跟他讲说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那什么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吧？实际上更多的，我觉得就是中国要站在历史舞台来讲一些中国故事，然后再讲向全球讲这个中国人的这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的这种理念啊，包括输出我们的这种文化方式和经济方式啊，这个我觉得事实上我觉得现在已经变成了国际社会一个比较主流，也不能说特别主流，就是变成了一个国际社会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力量了。就这块其实是跟传统的西方国家最早美国引领的这个 WTO 体系下的这种政治和经贸体系，事实上是有点不同的，是吧？那过去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过去的情况其实就是资源国输出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这种比如说中国啊，甚至最早更早亚洲四小龙，或者更早日本，其实啊更早的日韩，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属于这种做这种制造业的国家，对吧？然后整个的欧洲，包括美国，实际上是比较明确的一个消费国，就全球实际上是输出，实际上是变成了一个就是整个的这种全球化的这种分工，包括这种最终对于产业链上的这个利润的这个分配，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晰的啊，但是我觉得近些年发生一些变化啊，那现在的情况是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逻辑正在被替代，这个逻辑正在被什么呢？就是被这个安全逻辑来替代。现在 中国这么多年，最近几年其实谈的比较多的就是要补强自己的这个产业链，对吧？其实大家去看全球很多国家都在讲补强自己的这个产业链啊，这个比如说印尼啊，然后这个比较多，比如印尼产这个煤，对吧？产棕榈油，产等等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印尼比较包括镍，对吧？印尼就比较早提出来说，那你这些加工国，我现在不完全是卖给你原材料了，那你必须得来我这建厂，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情况呢，你比如说更远的一些国家，比如非洲的国家，像几内亚啊，然后包括就是刚果这种，就可能像几内亚和刚果，其实可能属于这个安全形势还更复杂的一些，然后内部的这个军政府和他这个执政政府之间可能本身就有很多摩擦。那在这种背景下呢，就是说他确实就一直在讲说，那我单纯的输出原材料，你把这个污染都留在我这儿。然后呢，不能带动我这个国家的发展，不能带动我这个产业升级，对我来说没有太多意义。所以现在很多关键的原材料国家，他现在都在讲说，你这个有技术的国家需要来我这设厂啊，把工厂放在我这儿，然后你再就是我不简单是出口原材料了，我要做这个产业升级。那么现在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我觉得全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啊。那这个特征会导致什么呢？我更多的是觉得，这会导致就是过去的这种市场国，然后资源国，然后贸易国，就是这个加工国之间的这个链条，被打破以后，就是说，我觉得全球的合作在变得更难啊，或者是这种国与国之间的不信任在加剧，国与国之间的摩擦在加剧，那这会导致经济运行效率的降低，而所有的资源国，就是原材料出口国，他自己对于原材料出口的这个提振和拉动，或者是他自己的这种诉求，反过来呢，这个会导致投资的过度，这个投资的过度反过来会带来商品价格的上涨。那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个人是倾向于就是未来可能在一个中长期吧，相对比较长时间维度来看的一个5到10年的这么一个展望呢，就是说整个全球经济可能还是不太有足够多的动能去往前带动和引领的而但是对于原材料的这种需求和拉动，会增加，就是会全球性出现一种类滞胀特征啊。但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就这个可能对于商品本质上是一个相对来说，有一定下限的这么一个时代机遇啊。然后大家会看到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目前全球的战争其实在处于一个长期化的这么一个形势。以前我记得在22年那个俄乌冲突爆发的时候，市场一直认为说，可能很快会解决，比如说很快俄罗斯的军力会把这个乌克兰打下来，或者是北约在这种经济施压下，那么会把这个俄罗斯给搞垮。但是你会发现，4年过去了，这个俄乌冲突仍然在继续。甚至我觉得以前，我记得22年这个战争爆发的时候，俄乌冲突其实都每天我们看到的新闻或者是很多东西都在讲说，今天战场又死了多少人，俄罗斯又怎么着了，然后乌克兰怎么着了？那你会发现现在大家对这些消息已经不敏感了，但战争还是在持续的。然后除此以外，大家会看到，比如说过去的红海比如说这个也门对于这个整个这个红海这个领域的控制是吧？整个去往欧洲的这个航运的这个航线的控制，包括今年爆发的，比如说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啊，那其实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影响了全球中东很大一部分的这种原油出口。那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也可能也市场有很多人讲，就是说以美国的军力，可能一周就能把伊朗打下来。但你会发现，虽然现在美国也在讲我和伊朗要达成各种协议，但我是觉得真正的这个战争长期化可能还是不可避免，尤其在伊朗问题上呢，本质上可能比俄乌还要更复杂一些。就是我认为，就是说，去判断美国和伊朗能够很快达成一个解决方案的这种想法呢，还是低估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我觉得整个这种文明之间的冲突，或者是这个信仰之间的冲突，就这种文明和信仰之间的冲突呢，可能还更不可调和。所以呢，这种战争长期化的趋势也还是会比较持续，或者是，即便达成了某种意义纸面上的或者桌面上的一些这种协议，但是我觉得在真正执行起来还是会各种冲突和摩擦不断的。尤其以色列，我觉得现在还有沙特和伊朗之间的问题，还有就是中东其他国家，因为这次伊朗对于美军所有的中东基地几乎都发射了导弹，其实我觉得几乎激起了整个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之间的这个势仇啊，这个很难短期内我觉得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善啊。 除此以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些不愿意在这个场合去提及的一些潜在的一些问题，对吧？比如说这个亚洲的问题，然后台海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潜在的然后甚至美国在其他的更远的一些地缘端跟欧洲国家的一些冲突，对吧？那这都是一些潜在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都对于某一些原材料或者是某一些关键的航运，其实还是产生了存在着不可预期的这种潜在的威胁，而这种不可预期的潜在威胁呢，又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实实在在的会发生，或者是它正在朝着这个去往它扩大化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时代背景啊。然后还有就是说，这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事实上就是说这个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个博弈和这个竞争其实还是长期存在的啊。但这里边更大的博弈和竞争其实来自于中美，对吧？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从中国的国力发展来看，从经济，然后政治，军事，然后科技，然后等等的吧，包括我们很多的人均指标，其实上在是在跟美国拉近的。然后呢，我们确实现在在这种整个大的比较混乱的时代背景下呢，我们这种政治体制可能也有一定的这种制度优势，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就是确实。西方国家跟我们之间的这种对抗和摩擦，可能还不断的这个出现，所以就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吧，我觉得全球都在讲这个从原来的这个效率优先向这个安全优先的这个方向在转移啊，所以这个从安全优先的角度来说呢，就会回到我刚才谈到的这个话题，就是说就会导致整个产业链的投资和补强这个需求会比较大，其实理论上来说，大家会看到我们去看整个1970年代的那次大致仗，那次大致仗。其实当时就是几个嘛，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美国和苏联的这种竞争啊，然后这种包括军备竞赛啊，包括科技竞赛，包括方方面面的这种产业链的补强，其实对于基础原材料是一个拉动啊。第二个就是说，当时整个一会儿我会讲到，就是关于这个美元这个信誉下降的问题，也是70年代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背景。然后其他的就是说，有一些偶然事件导致的一些能源危机或一些地缘上的冲突。那其实当下的世界，我觉得也还有一个会促使商品，就是未来有可能货就是实物资产有可能比货币更有价值啊。我是持这种观点，就是这个跟美元现在的这个地位下降有关，就是传统的美元的霸主地位在被瓦解，然后新的。这种货币的霸主又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实货，就实物资产往往会更得到这种市场的青睐啊。那么这个背景下，比如说现在大家会看到整个美元的地位是在下降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在国际的结算当中它的占比在下降啊。第二个就是说，比如说沙特其实现在过去美元是跟黄金就是美元是跟原油去绑定的嘛，那现在沙特也开始比较大量的用人民币结算，包括我觉得人民币。在全球的贸易结算的过程当中，这个应用也更广了。然后还有就是，比如黄金，现在更多的央行现在开始增加黄金的这个配置比例啊，反而对于美债呢，我觉得它是持有一个相对比较谨慎的这么一个状况。然后以及我觉得全球的这种就是整个的这个从全球的竞争格局上来看吧，我觉得美国的优势也在下降。啊，这会导致其实就是美元的竞争力下降啊，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对来说提供就给实物资产提供一个更好的一种配置价值的这么一个历史背景啊。那从这样的情况来看呢，反正就是综合来看，其实我觉得整个大的环境来说，其实是在朝着通胀上行的方向去发展的。然后我个人的观点呢，就是说你如果去回顾70年代的话呢，当时涨得最好的两个资产。一个是原油，一个是黄金啊，这次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全球的能源格局发生了变化。我个人是倾向于白银和天然气，因为我觉得全球更多的走向了清洁能源，而白银呢，除了金融属性之外，它的工业属性，还有就是说在光伏端的应用吧，就等等，它也是一种导电的金属，也是一个清洁能源的金属等等的这些东西吧，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这个在这儿今天不做进一步的展开啊。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国内啊，国内的情况呢，过去2年大家对于通缩谈的比较多，就一直觉得说中国的这个通胀永远解决不了了，然后也觉得说中国的这个内需还是会有比较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这几年确实 整个房地产的这个投资增速是持续的下滑的，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有一点点老龄化社会的倾向，然后整体的这个社龄也不是特别好，就是居民的消费端的这些表现也谈不上特别好，所以大家一直觉得中国会第一个会长期通缩，第二个可能会90年代的日本化嘛，这个谈的比较多啊，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从大的环境格局来看。我还是不太认同这种说法的。就是现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现在CPI 已经开始往上走，对吧？有点企稳往上的意思。然后 PPI 现在呢，从去年的-3.6到今年的现在年初是2.8嘛。从有一些外部的券商去研究说 PPI 这个东西呢，一旦转正啊，那它可能就会同比变最后走到5%以上。甚至在2021、2022年那波 PPI 上行的周期里边，其实它还要走得更猛一些，是吧？当时超过了10%，当时主要是就是煤炭的这个价格带动，就是基础的这种能源的价格带动。那么从现在的角度来说呢，就是确实我们不去看，我们不也不去预，也不是说预测或者怎样，就确实 PPI 这个通胀已经开始往上走了。但是我就觉得刚才就是有外部券商讲说上通胀转正以后就一定会上5%，当然这是个。历史的一种回溯啊，这个并不代表说一定是严格严密的一种逻辑啊，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要对于通胀向上要有足够的这种心理准备和预期啊。然后国内呢，相对来说，我觉得未来的情况呢，就是说，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有可能现在这种全球的局势对于欧洲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我认为就是说对欧洲的影响。要大于美国，要大于中国，就是中国对于通胀的这个影响可能还是会更小一些。那现在欧洲的影响会比较大，就是粮食、能源，这个比较就是会影响的情况比较突出。如果大家去看欧洲的情况，那就是说更早的去做这种完全的清洁能源、低碳然后自己的这种劳动或者是这种制造业又会比较差农业供给也相对比较差，完全就是依赖于外贸的话。其实欧洲的情况我觉得会更严重，甚至我最近有跟外部的朋友交流，我说欧洲人有可能将来饭都吃不上，就是欧洲的通胀失控可能会很严重。然后也大家会看到，去年应该是冬天的时候，对欧洲的天然气一晚上就能涨30%-40%，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夸张的一个情况啊。就整个我觉得欧洲的供应链确实也更脆弱，然后霍尔木兹海峡就中东到欧洲这边的。就是欧洲对于中东的这种能源依赖可能也会更强，然后相对来说中国会更好一些啊，更好一些几个吧。第一个，我觉得中国这几年做了比较多的国家的储备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毕竟整个的商品价格基数相对比较低。第三个，我觉得我们的对于就是说这个通胀的管理手段吧，因为中国我觉得历史上到现在其实做治理通胀的经验还是比较多的。工具箱，我觉得不管是从行政手段还是从货币手段的角度来说，这种工具箱里的工具也还是比较多的，那整体来说，就是会相对好一些。然后越市场化的地区，这种通胀的控制起来可能会更麻烦这个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条件啊。然后呢，但是通胀呢，我觉得国内如果因为我们过去2年通缩，如果我们通胀能上一上，然后。到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区间，我觉得对于这带动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活力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手段啊。但是呢，尤其我们现在其实有全球最大的这种化工和这种钢铁的这种产能，就是说我们国内的基础原材料这端呢，基本上我觉得保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最近也有人在探讨，就是说我们化工产业的这种是不是说还是过剩，然后就是说价格肯定还是起不来，还是产能过大。但是如果你就看中国需求的话是这样的，但是未来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性在于中国的产能供全球啊，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比如说现在欧洲、日韩其实都有相当多的行业的这种产能在退出，其实我觉得如果中国的产能供全球的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不仅不产能过剩，有可能我们还会有不足，这也是觉得我认为是一个长期通胀上行的一个基础啊。然后国内这2年其实从去年年底开始就讲。就说这个扩大内需嘛，扩大内需，我觉得本质上也是，就是说，当然是促进这种经济的有效循环了，对吧？通胀可能是一个副产物，但是呢，真正我觉得对通胀研究的角度来说，你很难去说是价格带动了价值，还是价值带动了价格，就是有的时候因为，担心价格的进一步上涨，然后会造成价格的进一步上涨。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东西啊，然后从去年开始国家又在推房地产，就是我觉得基本上对于很多商品的价格其实还是有下限的啊，那么在目前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往上的这种想象力和空间会更大，然后往下的想象力和空间其实相对来说非常小啊，然后我们去看新一轮的这种，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要可能特别关注的一些事儿啊，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去年底我觉得大家在那个伊朗没出问题的时候，全球还在讨论，就是说 AI 的这个浪潮，投资浪潮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对吧？那么它其实就会对这种算力金属，或者是对于跟高科技相关的，或者是跟这个新兴产业相关的金属的带动，这几年大家也都看得到嘛，就是像铜啊，像这个氧化铝啊。啊，等等的，就是锡啊、铝一些东西啊，那么就是说对这些东西的需求是实打实的。大家会觉得这个需求以后有一些外溢的需求，比如说，那我干一个算力中心，我肯定就要建个厂房，建个厂房我可能就需要钢材，就需要水泥等等的这些东西。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我这是一种啊，就是比较朴素的逻辑。更多的我觉得，就全球的不确定性在上升啊，就全球不确定性在上升，就是。比如说这种地缘上的冲突在朝着一个更不可控的方向去发展，所以很多基础的原材料它的成本在上升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原油的情况，对吧？然后我们讲到的很多未来有可能出现的航运的一些情况，那等等的这些就是最基础的那种能源金属肯定就毫无疑问了。但我觉得就是这些。跟地缘相关的，或者是跟全球这种政治变化关联度比较高的这些品种，其实就是尤其是很多商品定价去参考的一些基础的挂钩的东西啊，其实也都在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啊。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风险溢价的这个东西啊。然后现在其实原油比如说涨到了今天，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在高位震荡了，你很难说这里面到底。积压了多少整个风险啊？就是积压了多少未来，比如说美国和就是这种中东进一步扩大的这种迹象啊。然后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今年因为现在全球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了吧，就是说今年会发生比较严重的一次厄尔尼诺。对农产品种植影响比较关键的是六到八月份，厄尔尼诺最主要的就是。厄尔尼诺这个天气，更主要的，发作可能在9到11月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都对应了，南美和全球其他，一些粮食产区的关键的作业时间啊，就是最关键的时间，就是一个是夏季，一个是那个秋冬季啊。这个我觉得今年，在农产品这一端，其实可能还孕育着更大的一些风险啊。这几年大家一直在讲什么中国。各种农产品价格也比较低啊，然后就是其实，在更早的时候，那个如果大家去关注一些长周期的资产价格变化，在二三年的时候，大家已经预期说通胀已经不可控了，要上了啊，然后全球要很大的通胀，粮食也短缺，什么都短缺啊，然后又经历了23到26，就是差不多3年的一个反而通缩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这次我觉得是实打实的了，就是真正的从各种的就是物资的供给上。可能还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些变化和问题。那在这个基础上，要额外重视的是什么呢？就是农产品它这种基本上是个刚需的东西。中国还是做了很多储备，包括我觉得中国政府对于农产品的价格管理啊，这种体制啊，相对来说还是它是比较敏感的啊，比较敏感的。但我觉得对于全球来说，尤其你像这种，比如中油这种海外全球定价的这些东西，包括最近大家会看到在海外的菜籽的价格。涨得特别高，对吧？然后昨天也是创了近几年的一个新高。那总体来说，就是全球，我觉得粮食的这种价格的上涨，还有一些战略物资啊，比如说这种白糖、棉花等等的一些战略物资的这个价格上涨啊，我觉得要做足够多的这个心理准备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回过头来也总结一下吧，就是最近几次比较大的一些意外事件，对于。整个商品的这个中枢提高的这个过程啊，第一个就是原油是吧？其实，在原油去年基本上大家全年都在讲原油过剩，除了夏天 以色列和这个伊朗之间打了一仗，出现了一个大概半个月的这个脉冲式冲高之外，全年都在讲说原油是过剩的啊，这个原油已经多得不得了了，原油已经这个太多了，没有需求，未来人们都用新能源，然后传统燃油不用了，然后化工也过剩，也在退出，不用了。那你现在会发现，就是说一个意外事件就会导致整个中枢的这个彻底的发生变化，因为相当于中东有相当一部分产能，它现在的出口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嘛，对吧？那也就是说，我是觉得去年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是受邀去一个外部的第三方的一个宏观对冲的，就是一个研究机构去跟他们做年会的交流，然后当时我觉得，大部分参会的人也还是在讲说原油是过剩的。那么那时候就在派，就在探讨说原油这个东西有没有配置价值。我的观点当时就比较鲜明，我是说现在市场对于整个就是地缘溢价的这个计价不够。当时原油大概在1月份的时候还是60美元左右，有60多美元的时候然后呢，我是说对于地缘溢价的这个计价是不够的。事实上，我是觉得现在全市场对于未来整个一个长周期5到10年的维度去看，我觉得对于不管是地缘的变化，还是整个政治格局的变化，还是整个世界货币体系的变化，我觉得这个计价都是远远不够的或者是很多意外事件的这个意外事件的这种冲击，其实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现在就看原油是不是会来，就未来是朝着一个相对更不可控的方向去发展，还是说我们慢慢的、逐渐的能够达到某种默契和平衡啊？但不管怎么讲，就是出现了这个事情以后，然后这个事情又变成了一定的长期化趋势以后，你会发现，原油的中枢也在抬升，然后化工的中枢也在抬升。现在你去跟石油行业的这个从业者去交流，大家会觉得，如果以前在半年前你跟他讲说，未来原油的，比如说美油的震荡中枢在90，布伦特的震荡中枢在100，大家会觉得你疯了，对吧？但现在确实，你现在去交流，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呀，那80多的美油就是便宜，所以你这两天你也会看到了美油80多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买盘的出现，对吧？那就是说整个的商品波动的中枢在出现啊。那这是一个，比如说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关于最近市场比较热闹的这个煤炭的问题是吧？现在动力煤因为整个这个交易的这种流动性不是太好，所以焦煤现在是市场上一个大家去关注的一个重心，对吧？那焦煤的情况大家就会去发现，突然出了一个煤矿的一个意外事件啊，那整个就是说出了一个矿难吧，对，那整个我觉得对焦煤的产量的影响就比较大，因为它本身在焦煤的主产区。第二个就是说，整个6月又迎来了新的安全生产的检查，那这种安全生产的检查在这样的背景下又会格外的严，然后以及大家对于复工复产的这个事情就会格外的谨慎，那其实也是提供了一些相对来说就会提供更多的朝利多方向的一些要素和因子。对吧？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会发现慢慢的，好像焦煤也上了一个台阶，也今天大概率吧，大概差不多吧，也打破了过去半年以来的这么一个震荡的格局。那么今天实际上是稍微有一些突破，是吧？那总体来说，我觉得就变成在这种不断的事件驱动的背景下，这个东西在不断的上一个台阶，形成一个新的这种震荡中枢。那其实说白了，就是在这个震荡，就是这个商品价格的重心啊，在逐步的上移，对吧？那总结起来，我就刚才讲了这么两个例子。其实大家如果回过头来看，比如说当年航运就红海的例子啊，或者是更长远、更早的白银等等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基本上都差不多吧。就是你会发现都是一些不确定性和意外事件，但是这种不确定性和意外事件呢，在这种大的宏观环境下，它又变得似乎它的发生具有必然性，对吧？它不是说那个很偶然的就发生了，其实它的出现会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从这个总结起来看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确实也不太说，说明天怎么样，说这周怎么样，对吧？但是我是觉得总体来说呢，就是相对大的环境来说，其实是一个我们可能迎来一个大的通胀时代。这个时代呢，相对来说，就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未来不仅不会通缩，有可能，通胀上得比较快，而且在海外，在很多国家通胀可能会失控。我们国家我觉得通胀也会上涨，但是应该不会失控，就是达到这种对于这个货币的价值，或者是对于这个国力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我觉得可能还达不到那种状态啊。但是我觉得中国也要做好通胀上行的准备啊。我们最近蛋比如说都涨了，其实猪我个人倾向于也是 在很快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和转机啊。其实这个也简单啊，这就像那个范海棠讲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东西价格跌到一定程度就不是涨跌就不是供求说了算了，涨跌是老天爷说了算。所以他说的老天爷说了算更多的就讲会有些意外事件的发生啊。那就是说全球的这种新的秩序，或者是就目前的全球的竞争格局吧，就是旧的宏观范式被打破，新的宏观范式还没建立起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我觉得还是就对于通胀来说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支撑它上行的一个因素啊。第二个就是国内其实目前来说我觉得基本上已经摆脱了通缩的这种可能性吧啊，或者长期通缩的这个可能性。然后呢，现在地产的情况呢，各地出台了很多关于刺激房价的一些政策啊。这个政策我觉得更多的是托底，不见得就是说房价会有大幅的上涨，但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呢不好说啊。但是总体来说，就是说房地产最悲观的时代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呢？我觉得这个也不好判断。但是房地产我觉得对于商品价格影响最恶劣的那个阶段应该已经过去了啊。所以说就是现在国内的现在很多国内定价的工业品呢，现在价格还偏低，实际上处在一个底部蓄势的一个阶段啊。整体来说，有一些跟海外关联度高的啊，在逐步的上涨，或者有一些出现了，已经到了一个中高位啊，阶段性的中高位啊。但不管怎么讲呢，就是说整个的商品，事实上，我觉得在未来，就刚才提到的一个是整个全球的这种科技和能源结构改革啊，第二个地缘和这种气候的不确定性加剧，第三个就是说关于过去的这种货币体系的，就是美元的这个霸权的瓦解啊，在这样的背景下呢，还是会出现一个就是长期容易出现。货就大家有一天会认为货比这个比这个货币啊，就是货物比货币更值钱的啊这么一个局面，对吧？那么在这种综合性的背景下吧，反正整个商品价格还是看在一个我觉得在一个3到5年的周期内，实际上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这么一个局面啊。但是这个可能就是变成了一种阶梯性的抬升和这种呈现一定的这种结构性的特征啊。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